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从心得力。第十二章，求则得之。本章根据路加福音十一章一到十三节，基督不住地从天父领受，为要转授给我们。他说，你们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他的生活、思想和祈祷都不是为自己，乃是为别人。他每天经过长时间与天父交往之后，就出来将天上的光带与世人。他每天重新受到圣灵的洗，在每日的清晨，天父使他从睡眠中觉醒，并用恩惠膏他的心灵和他的嘴唇，使他可以传授他人。他的话是信由天庭所赐，是可以应时向困倦和受压迫的人说的。他说，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要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基督的门徒因他的祈祷和他与上帝交通的习惯而受了深刻的印象。有一天，他们与主分离片时之后，发现他正在专心祈祷。他似乎不觉得他们在场，而仍继续大声祷告。门徒的心为之深受感动。当他祈祷完毕，门徒随即感叹地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于是基督如同他在山边讲道时所说的，又将主导文重新说了一遍。随后他用比喻将他所要他们学得的教训说明。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在比喻中，基督所形容求饼的人，乃是为了要再给别人而求的。他务求得着那饼，不然他就不能供给一个劳累而在夜间行路之旅客的需要了。他的那位邻舍虽然不愿受人的搅扰，但他总不至于拒绝他的恳求。他的朋友必须加以记住，他的迫切恳求终于得到了报偿，他的缺乏得到了补助。门徒也当以同样的方式从上帝那里求福。在给众人吃饱的神迹和有关于天赐生命之粮的讲论中，基督曾向门徒说明他们充当的代表的工作。他们要将生命的粮分给众人，那位曾经分配他们工作的主已看出他们的信心将要屡经试炼。他们常要被投入意料不到的情况之中，而感觉人力的无能。当渴慕生命之粮的人来到他们那里，他们便感觉自己一无所有而爱莫能助。他们自己必须事先领受灵粮，否则就没有什么可分给别人的了。但他们也不可让一个人空着肚子回去。基督向他们指出了供应的来源，那位有朋友来要招待的家主，即使是在不合时宜的半夜到来，他也没有推辞。他虽然没有什么可以给他摆上，但他却向一位有食物的人迫切的直求，直到这位邻舍供给他的需要。这样看来，那差派仆人却是饥饿的人得饱足的上帝，岂不更会为他自己工作而供给他们的需要吗？比喻中那位自私的邻舍并不足以代表上帝的品德，比喻所提的教训不是用作比较，乃是作为对照。一个自私自利的人，因为要摆脱一个打搅他休息的人，尚且允准迫切的要求，何况上帝乃是以施舍为乐。他是满怀慈悲，而且极愿允准凡凭信心来求告他的人的。他施恩给我们，使我们可以转施与人，并因而变成像他的样式。 基督宣称，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救主继续说，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为要加强我们信赖上帝的心，基督教训我们要用一种新的名称来称呼上帝。这称呼意味着人类感情中最亲切的关系，他竟赐我们有权利称他为无穷的上帝为我们的父。我们用这个名称称呼他，就能表现我们对他的敬爱和信赖，而且这也是他顾念我们以及对我们所有关系的保证。我们向他求恩求福的时候，这个称呼在他听来犹如音乐一般。他唯恐我们自以为是简忘而不敢这样称呼他，所以他一再的反复申述，要使我们熟悉这个称呼。上帝看我们是他的儿女，他已经从漠不关心的世人中把我们救赎出来，拣选我们做王室的家属，做天上大君的儿女。他邀请我们用一种比儿女信靠世上生身之父更深切更坚定的信心来倚靠他。做父母的固然爱自己的儿女，但上帝的爱却比世人所能有的爱更广大更深远的多了。上帝的爱是无法测度的。世上做父母的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自己的儿女，何况我们的天父岂不更将圣灵赐给一切求他的人吗？应当审慎的思想基督所讲有关祈祷的教训。祈祷包含着一种神圣的科学在内，而他的比喻则发言了那人人所需要明白的原理。他显明了什么是祈祷的真精神，他教我们向上帝祈求的时候必须恒切，也向我们保证上帝乐意垂听并应允人的祷告。我们的祈祷不应专为一己的利益做自私的要求，我们祈求乃是为要施舍。基督的生活原则必须作为我们的生活原则。他论到他的门徒说，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基督所表现的忠诚、牺牲以及顺服上帝圣言之要求的精神，也必须表现在基督的仆人身上。我们在世上的使命不是为自己服务或求自己的喜悦，乃是要与上帝合作去拯救罪人而荣耀他。我们要向上帝求恩，为要将这恩典转送他人。只有继续不断的输出，才能保持继续不断的输入。我们若不将天国的财宝转送给我们周围的人，就不能继续领受更多的财富。比喻中求帮助的人屡次遭受拒绝，但并没有放弃他的目的。照样，我们的祈祷也不一定每次都立即得蒙应允，但基督教导我们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祈祷的目的不是要改变上帝的意思，乃是要使我们与上帝和谐。当我们向他祈求时，他或许看出我们需要省察自己，悔罪改过，因此他带领我们经受试炼与磨难，他使我们经受屈辱，使我们看出那阻碍他圣灵借着我们而运行的究竟是什么。上帝应许的实现乃是有条件的，祈祷绝不能代替本分。基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人若一方面向上帝提出自己的要求，并愿意承受他的应许，但同时却不履行其中的条件，这便是辱骂了耶和华。他们提出基督的名字作为承受应许的根据，但他们却没有实行那足以表现信靠并热爱他的事。如今有许多人正背弃了蒙天父悦纳的条件，我们务要仔细检查这借以亲近上帝的信托书。 我们若不顺从，就无异乎是交给主一张未经合法签证的支票要他兑现似的。我们只是向上帝提出他的应许，并要求他履行这些应许。其实他若真这样行，便是破坏了他自己的名誉。他的应许乃是：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把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约翰也说，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凡遵守主道的，爱上帝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基督给他门徒的最后吩咐之一乃是，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试问我们有没有遵守这个命令，或者有没有纵容自己尖刻的非基督化的性情？我们如果用任何方式得罪了或伤害了别人，我们就有责任承认自己的过错，并寻求与人和好。在我们凭着信心到上帝面前来求福之前，这乃是一个必要的准备。还有一件事是那些在祈祷中寻求主的人所时常忽略的，就是你有没有诚实地对待上帝。主借着先知马拉基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你们却问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人岂可夺取上帝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上帝是一切福惠的赐予者，他要从我们所有的财物中索回一部分，这是他用来维持福音工作的一种措施。同时我们可借着将这一部分归还给上帝，表示我们答谢他的恩赐。但我们若扣留上帝所指定归他自己的一部分，我们又怎能向他求福呢？我们若在属世的财物上不做忠心的管家，又怎能希望上帝将天国的财物托付我们呢？或许祈祷之所以不蒙应允，原因就在此。然而主大有怜悯，乐意赦免。他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间也不掉果子。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以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上帝其他的每一个要求也是如此，他所有的恩赐都是根据顺服的条件而应许的。上帝有充满福惠的天国，要赐给凡愿与他合作的人。一切顺服他的人都可以大胆地要求他实现他的应许。但我们对上帝必须表现一种坚定不变的信赖。他有时迟延而不立即应允我们，乃是为要考验我们的信心，或查视我们的愿望的真实性。所以我们既是按照他的话而祈求，我们就应当笃信他的应许，并用一种他所不能拒绝的决心向他直求。上帝没有说，你们求一次就可以得着，他吩咐我们要祈求，要不倦地坚持祈祷。这种恒切的祈求能使求的人具有更诚恳的态度，并令他更加盼望得到他所求的东西。基督在拉撒路的坟墓那里向马大说，你若信，就必看见上帝的荣耀。但许多人没有活泼的信心，这就是他们不能得见上帝能力更多表现的原因。他们的软弱乃是不信的结果。他们对于自己行动的信心比对上帝为他们而工作的信心更大。他们将自己交给自己保守，他们从事计划及设计，却很少祈祷，对上帝也很少有真心的信赖。他们以为自己有信心，其实那不过是一时的冲动。 他们没有看到自己的需要或上帝的乐意赐予，所以并不坚持地将自己的要求陈述于主前。我们的祈祷要像那在半夜向邻舍求饼的人那样的诚恳迫切。我们愈是诚恳地坚持地要求，我们与基督的属灵的联合就必愈益密切，我们也必因信心的增长而领受更多的福惠。我们的本分乃是祈祷并且相信，要警醒祈祷，要警醒并与垂听祈祷的上帝合作。要记得我们是与上帝同工的，你的言行要与你的祈祷协和。当考验临到，要证明你的信心是真实的，或显明你的祈祷不过是一种形式，这是与你大有关系的。每当困惑分歧艰难临头的时候，万不可求助于人，要把一切都交托给上帝。向众人诉苦的习性只能使自己变为软弱，也不能使别人得到力量，这是叫别人担负我们属灵的软弱，而他们并不能将之减轻。在我们尽可以得到那位绝无错误与无限之上帝所赐的能力时，我们倒去向那常犯错误和有限的世人去求助了。你不需要走到地极去寻找智慧，因为上帝近在眼前。你现在所有的以及将来所可以有的才干，并不足以使你成功。你的成功乃在于主所能为你成就的。我们必须少信赖人所能成就的，而对上帝为每一信靠他的人所能成就的多存信心。他渴望你向他伸出信心的手，他渴望你向他怀有成就大事的希望，他也渴望你得到那对属事与属灵之事的理解力。他能使你的智力敏锐，他能赐人机智与技巧。你要将你的才能放在圣功上，要向上帝求智慧，他就必赐给你。要以基督的话为你的保证，他岂不是邀请你来救他？绝不可容自己说消极灰心的话，若是这样，你就会遭到巨大的损失。当困难压迫临到时，你若只看表面而且怨天尤人，你就表现着一种病弱的信心。要在言语和行动上表现你的信心是坚强不屈的。主是富有资源的，全世界都是属于他的，所以要以信心仰望上天，当仰望的拥有光明、力量和效能的主。真实的信心带有一种为时间和辛劳所不能磨灭的兴奋和坚持原则的决心，以及百折不挠的志气。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许多人渴望去帮助别人，但他们感觉自己没有什么可以分给人的灵力或亮光。这等人要到施恩座前祈求，当求得圣灵，上帝必为他所做的每一应许负责。要把圣经拿在手里，说：我已经照你的话行了，现在我提出你的应许，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我们非但要奉基督的名祈祷，也要出于圣灵的感动。圣经说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也就是这个意思。这种祷告乃是上帝所乐意应允的。当我们以诚恳和热切的心情奉基督的名祈祷时，这种热切的心灵本身就是上帝所赐的保证，说明了将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基督曾说：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蒙爱的约翰在圣灵感动之下，很明白地向我们保证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即使这样，你们务要奉耶稣的名向天父迫切的直求，上帝必要尊重这个圣名。那围绕宝座的虹向人保证上帝是信实的， 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我们已经得罪了他，不配受他的恩宠，然而他却亲自将那最奇妙的呼吁放入我们口中。求你为你名的缘故，不厌恶我们，不辱没你荣耀的宝座，求你追念，不要背了与我们所立的约。当我们到他面前来承认我们的不配和罪恶时，他已经应许要垂听我们的呼求。他用他宝座的尊荣来保证他必要履行的对我们的诺言。我们的救主基督像预表他的亚伦一样，在圣所中常将他百姓的名字记在心上。我们的大祭司记得他所用来勉励我们信靠他的每一句话，他也时常记录自己所立的约。凡寻求他的必能寻见，凡叩门的就为他们开门，绝不会推辞说，不要麻烦我，门已关了，我不愿意把它打开。他绝不是向任何一个人说，我不能帮助你。凡在半夜求饼来供给饥饿之人的，就必得着。比喻中为旅客求饼的人照他所需用的得到了。这样说来，上帝将要用怎样的良器量给我们，好使我们可以转给别人呢？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众天使以高度的兴趣注视每个人怎样对待自己的同胞。当他们看见一个人向犯错误者表现基督化的同情心时，他们便要靠近他的身边，使他想起一些当说的对人有如生命之粮的话语。如此，我的上帝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你的见证既是真实无伪的，他就必以永生之能来使得增强，主的话语必在你的口中成为真理与公义。当别人进行个人之功以前，先要多用功夫私自祈祷，因为要明白救人的科学是需要非常的智慧的。在和人交往之前，要先与基督交通，要在天恩的宝座前得到为人服务的准备。当让你的心因渴慕上帝，渴慕永生之上帝而破碎。基督的生活已经显明人性因得与上帝的性情有份所能达到的程度。凡是基督从上帝那里所领受的一切，我们也可以得到。我们只要求就可以得着。要以雅各恒切的信心和以利亚不屈的坚持，为你自己求得上帝所应许的一切。要使一切有关上帝荣耀的要领占有你的思想。要使你的生命借着隐藏的链环与基督的生命相联络，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乐意光照你的心灵，叫我们得知上帝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圣灵必将有关上帝的事启示给你，这些事要进入顺服的心作为活的能力。基督必带你到那位无穷者的门前，你便能望见幔子后面的荣光，并向人说明那永远活着为我们代求之主的一切丰富。